们思想经文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要思想三处经文，第一处就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到110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对不起，第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章40到42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请您翻到104页。约翰福音一章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第二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六章8到9节，请您翻到110页，教会公用圣经的110页。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好，第三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11章23到26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到147页。使徒行传11章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愿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
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今晚高兴继续请到陈志祥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道。今晚的题目是 ABC， 我们就请陈牧师来讲。
我们再看多一两处的圣经，我们先把所有的圣经读完哈。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刚才我们从第一章第六章，现在我们看12章，看多一两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读20到22节。约翰福音12章20到22节。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达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你们的互动很好，我还没有说读，大家就读了。我们再看这一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看这第九章，使徒行传，我们看第九章。刚才我们读11章，好，现在翻到第九章，第九章看一节，27节。预备来，使徒行传9章27节，来，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办单传道，都诉说出来。好，最后一处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来看，也是一节就够了，第39节。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九节，来，一二三。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题目是用英文的字母 ABC。我想你们读了这段圣经大概应该知道 ABC 是什么了啊。A 是什么 ?Hello? 你们的互动很嘛，我们刚才读了好几段的圣经，那么有一个人的名字是 A 开始的，那个是谁？安德烈。那么的 B 是谁？啊，巴拿巴。那么 C 是什么？啊，对了，是基督。所以我的 ABC 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 Andrew and Barnabas for Christ， 为主做安德烈，为主做巴拿巴。我们看见这一个教会里面需要安德烈，每次我们提到安德烈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传福音的运动。每次我们一提到这个巴拿巴，我们就想到这个牧羊跟栽培的这一个工作。特别今年我们2017年教会的主题是广传福音维护真道。那今年是这一个宗教改革500年的这一个纪念，所以我们维护真道。但是广传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2000年前他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到今天一直要传到地极，传到主再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责任，或者这样一个使命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推卸的。大家都知道传福音的这个重要，但是大家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时候是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奈无助，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好意思。特别当我们常常被想到一些问题，或者人家问我们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最后一次邀请人来参加聚会是几时呢？我们想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礼拜刚刚过去我们请人来了，或者可能是一年前，或者是三年前。最后一次我们跟这一个分一份的单张是几时？当然我们教会有这一个一起组织分单张的这个事工，我们应该参加。但是我们个人最后一次分发一份单张给别人是谁？有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亏欠，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包包里面连一份的单张都没有。那最后一次我们正式传福音给一个人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好像很久很久我们没有把整个福音跟一个人来分享了。或者最后一次你跟人家说耶稣爱你是几时呢？我相信一些弟兄姐妹常常有传福音，把福音传开的一个意识。可能刚才你坐德士来坐车来的时候，你在要下车的时候，你就赶紧跟那一个司机说，这个有机会请你到教会来，耶稣爱你。这样就算一个，我们就知道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开。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每一次坐这一个坐 Uber 也好，或者 Taxi 来也好，那么呢常常跟这些司机说，一直到有一天人家请他来的时候，他就对这一个邀请不会有任何的这一个抗拒。但是当我们每次想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一点的不自在，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太亏欠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与其我们亏欠，让我们把这一些化成什么？化成一个勉励，让我们彼此勉励，一定要知道把福音常常传开。特别我们知道我们的亲友在哪里呢？我们的这一个家人在哪里呢？让我们彼此勉励。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教会是用闽南话唱的，就是你带你亲友，我带我亲友，个个带到主的面前，同得主拯救。我翻你们的诗歌本想要找这首诗歌，一找不到。你们会听闽南话吗？不会听闽南话就没有办法了那华语是怎么样呢？你带你亲友，我带我亲友，个个或者每个带到主前，同得主拯救，记得吗？会唱了没有？一唱啊！你带你亲友，我带我亲友，每个带到主前，同得主拯救啊！就是这样简单啊！这首诗歌常常提醒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失去机会的那个沉重，
弟兄姐妹有失去过传福音的那个机会吗？有时候我们故意让机会过去的，我有这样的经历，你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一个人，有一个感动，为了看那个人的脸很凶，你就祷告了，主啊，是不是要传福音？其实这个是什么拖延时间？你祷告久，那个人就走掉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每次我想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些这一个失去经历到失去机会传福音机会的那一个沉重。我想到多年前有我帮助一个学生，他16岁，那时候我们在帮助他，他要考这一个中式的这一个普通水准的考试。那么呢，教完了过后呢，他就毕业了。那听说过后成绩这一个公布的时候，听说他拿到7.1，成绩非常好。那过后一位姐妹就把一个，刚好那时候新年嘛，以前的公布这个成绩都是在新年前后，在新年的时候一位姐妹就把一张贺年卡拿给我，她说是某某姐妹这一个送给你的啊。我说听说她的成绩不错，她现在怎么样了？那一位姐妹把这个贺年卡拿给我的，就告诉我她死了。我吓了一跳，16岁嘛，我马上第一个问题就想到，他有得救吗？他有信耶稣吗？是的，在过去我们在帮助他补习的时候，我们偶尔把耶稣跟他讲，但是没有抓住一个机会认真的问他是否要信耶稣。哪一天他拿到成绩，听说他就去过后 很高兴报读这一个出去学院啊，全部 A 一定任何一件初级学院都可以进的。过后呢，他就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的这一个这一个茶会，在这个东海岸那边。到那个地方，大家都骑脚车，你骑脚车，我骑脚车，他骑脚车，啊，从骑脚车跌倒，大家骑脚车都跌倒过，他跌倒撞到头离开世界。16岁。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抓住机会？因为以为他还有机会，以为他还有时间。这是一个失去传福音机会的一个沉重。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使我们对传福音一个迫切感。不过同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经历到这一个传福音，把握传福音的喜乐。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哎呀，刚刚好他就信了耶稣，使我们在身上被激励，一定要把福音传开。有一次我也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人介绍我去探访一位老人家啊，80多岁，那80他是个棋王，很会下棋的。那跟老人家他的传福音呢，有一个好处呢，因为80多岁的人看我是70多岁呢，所以比较容易不会觉得我很年轻，所以就跟他谈了。哇，不过不容易，我跟他讲耶稣，他跟我讲佛祖；我跟他讲圣经，他跟我讲佛经。哇，我还探访他几次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人很难信耶稣，我们这传道人真的是不够忠心。刚才每次邓牧师说为做忠心的仆人，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忠心，所以经过几次之后，我大概说放弃了，算了，不探访他了。所以呢，就让把他交给神吧。经过一些时间，有一天就一个感动，那过后就接到一个电话的一个朋友打来说，某某人的这个父亲在医院啦。哎呀，我说哎呀，真该死，这么久了都没有去探访他，所以那天就逼不得已，那天晚上就跑到国大医院去找他了。刚到的时候，那刻是差不多晚上傍晚的时候，他家人全部刚离开，剩下他的家里，剩下他的这个女儿是家里的唯一一个基督徒。我到那边的时候，他是一个潮州老伯伯，就用潮州话跟他谈了，他说你记得我吗？他看着我点点头，哇，记得。你知道我曾经跟你讲过道理吗？耶稣的真理。他点点头啊。你还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耶稣是真神，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点点头啊。我说哎呀，这样有果效。过后呢，我再说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他说他点点头啊。过后他说你要信耶稣吗？他点点头啊。过后我一脸怀疑了，是真的有意识点头，还是每一次人家讲话都在点头点头点头。就试试看了啦，我带领你去耶稣好不好？他怎么样？点点头啊。我说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好不好？他点点头啊。我就试试看了啦，看到我祷告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医生嘛。我说 亲爱的主耶稣用潮州话讲，弟兄姐妹，一个字一个字跟着我祷告，祷告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告诉你，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非常的亏欠，每次我讲到这点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是带着一个没有想到他会相信耶稣的一个心情去。你说传道人多该死，但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拯救，就在那一个时刻使他重生得救。我祷告完了，我打开眼睛，他看见他女儿眼睛大大的看着他爸爸，很难相信。那是他爸爸真的那个晚上信主。我问他，明天我带牧师来跟你洗礼好不好？他点点头不讲话了。第二天我带着牧师去，但是他的家人在那个地方很大力的反对，老人家这一个糊涂了，你为什么逼他信耶稣？为什么逼他？他的哥哥在一个儿子啊，对，在当着众人的面前骂这个信耶稣，唯一信耶稣的这个女儿，骂得很吃力。这个他的太太，老太太，原本这个老太太我也认识，对我很客气，在那天也是很生气，你们不要逼他，你们不要逼他。我跟牧师到那个地方说，我们不会逼老人家的，我们是为他好，我们为老人家，你要受洗嘛。老人家我们看见他非常的沉重忧伤，因为家庭不和了，所以为了家庭的这一个合一呢，他摇摇头不要洗礼。但是我们跟他的女儿说，我们深深相信这个老人家是信耶稣的。当然感谢赞美上帝，事情过去之后，这个家庭这个哥哥呢也觉得不好意思，当我们参加那个丧事的时候呢，他们也对我们很这一个很这一个很对我们很善待我们。那多年过去，我们听说这个哥哥也信了耶稣，这个妈妈也信了耶稣了。我们看见这是什么，给我们看见有时候那怕那一点点的这个机会我们抓住了，还是上帝的工作，这个人信主。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不配，我也记住那个时候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工作是人不能够阻挡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教会需要有安德烈。每次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安德烈，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到安德烈，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读到安德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读到安德烈的时候，每次读到安德烈，他都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他马上相信上帝的话，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他相信的时候，他就带领他的哥哥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见到弥赛亚了。他相信上帝的话，他带领他的亲人来见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亲人，我们这里的同胞在国内，我们来到新加坡，我们蒙恩德就相信耶稣了。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信耶稣，这是恩典。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念到我们许许多多的亲人还在国内里面还没有信主，我们要像安德烈这样做个安德烈，把我们的亲人，把我们的哥哥，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主的面前。第六章他带领谁来？他带领孩子。这个孩子当时他们在找吃，他看见这个孩子有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也知道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鼓励孩子让他们亲近上帝。我们说孩子有时候真的是很麻烦，你带领孩子来教会麻烦吗？我告诉你很麻烦的，孩子不容易的，但是很重要。甚至他们越年轻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接触教会的生活，在越年轻的时候认识上帝，让他们一生成为有用的一生。越早把福音介绍给孩子，越早让他们的心田里面有福音的种子，即使一天他们长大可能会离开教会，但是那个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的时候，有一天会回来的。很多人最后信主的时候，你在跟他谈的时候，哦，原来他们小时候就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了。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做儿童工作的，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安德烈，做个安德烈，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你再看到安德烈，一些希腊人外邦人要见耶稣， 菲利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谁？这是外人，外邦人，这是这一个，这个是他不认识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安德烈是什么意思？为主做个安德烈，就是把你的亲人带到主的面前，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把外人、把朋友带到主的面前。因为每一个人，也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安德烈相信，当司提翰讲的那一句话，看哪，上帝的羔羊，他知道这是唯一救恩的方法。今天我们相信吗？今天我们相信什么？今天我们到底相信多少？真的这就是那一位看哪，上帝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吗？我们相信天堂是真的吗？我们相信地狱是真的吗？如果我们相信天堂跟地狱是真的，我们知道一定要抓紧每一个机会，要把福音传开。因为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没有信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就到永远痛苦的地狱。我们知道生命短暂无常吗？好像那16岁的孩子，16岁，我们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刚刚这一周里面，我参加了好几个丧事，从上个拜二到今天，到昨天。第一桩是80多岁的老人家啊，他上个礼拜早上八点做聚会，过后聚完会了回家吃午餐，吃完午餐了睡觉，睡觉就打开眼睛在天堂了，好不好？哇，这很好啊！现在我讲完道了，过后等一下就啊，这一个回到家睡觉，打开眼睛看耶稣，我跟你好得无比啊！我家人比较吃惊一下啦。我这老人家很好，这是第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34岁中年人穿到医院去，心脏停，离开世界。第三个消息，个44岁的这一个青壮，他患上癌症，去年10月发现，昨3月16号几天前离开世界，短短5-6个月。第四个拜了拜五，这个是拜四，拜五接到多一个电话，一个姐妹21岁离开世界。一个小时前，这44岁的青壮刚刚在万里火葬。人生就是这样，时间短暂，生命无常。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刚才我们背的圣经，得时不得时，有机会没有机会，方便不方便，好意思不好意思，有情况没有情况，总要传道。今天我们刚才背经，已经背诵经文了，我们读起印经文我们也读了，所以我们相信啊。如果我们相信的话，亲爱弟兄姐妹，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一个迫切感，为主做个安德烈，让我们也知道亲人需要耶稣。我们的亲人在哪里？你爱你的亲人吗？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的丧事，我们心里很沉重，我们接到一个电话，牧师，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的家一个长辈离开世界了，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有信主吗？没有信主，我们整个心就沉下来。因为知道一个人没有耶稣离开世界是到永远痛苦的地狱，我们就是这样的知道跟相信。我们去那个商事跟他做，就跟商家谈起了，商家这个记录谈起，谈的时候几时在医院呢？有没有进医院？他就跟我们说可能在医院两三个月，进进出出医院，身体已经软弱一段时间了。如果说有人跟他传福音吗？因为我们也知道救恩是上帝的主权啊，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过后他说没有，好像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我们有时候很不好意思问，你有没有跟你爸爸讲耶稣？他们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他们有时候觉得不方便跟家人讲。那我心里的一个很，有时候很沉重的一个意念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让教会的传道人知道？为什么不要轰炸一个电话说，牧师啊，传道，我的爸爸在医院，你可以去探访他吗？ 难道他们对这家人的救恩没有一种迫切或者无所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心里很沉重。我要广传福音，一定要把福音传开。从哪里开始？耶稣说从耶路撒冷，从犹太确定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始。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做个安德烈，把兄弟带到主的面前，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把朋友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心里很沉重。当然如果我们抓紧机会跟家人分享了，家人最后拒绝，我们当然难过，但是我们尽本分。或者可能我们觉得可能他们怕麻烦，麻烦什么？因为大家的一个观念，传道牧师很忙，怕麻烦他们。其实不然，打个电话半夜我们都会赶下去跟他传福音的。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要等到他们奄奄一息呢？为什么不要抓紧每一个机会呢？我们今天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你在这个地方听见，为什么基督徒这么迫切，为什么讲员在这个地方这么迫切要劝人家传福音？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天下人间唯一的中保，靠着耶稣我们才可以得救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的迫切。所以他们怕麻烦，麻烦什么？麻烦人。还是他们怕麻烦什么？麻烦一些情况发生，担心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很不高兴。其实不用担心的。我知道是的，有些人去传福音，硬硬的把福音怎么样塞进那个人的嘴巴里面，叫他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也说他信耶稣了，所以使到很多人很反感。我自己有一个经历，一次我去跟一个姐妹的父亲，他听说他在这个医院，就去探访他。之前我们在常常有在他的家探访他的太太，跟他传福音，就跟他建立一些桥梁了。那天他在医院，我就到医院去啊，他认识我，我就跟他谈话。谈话了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为他祷告祝福，我就离开了，建立桥梁了。过第二次我再去了，我一到的时候啊，因为之前我就听到一个消息说，一位姐妹去跟他传福音啊，说他信耶稣了。我说哇，这么好啊，这么厉害啊，我们感谢上帝。所以我再去探访这老人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见我来，他招招手叫我来，我说不错，去了。他开口，他用福建话说，他开口说，那一个姐妹在哪里啊？我说哪一个姐妹啊？我心里有数了，哇，这一个口气不是很友善。那个叫做开什么的姐妹在哪里啊？我说是某某姐妹，她说是，你告诉她好，我没有信耶稣。哇，我知道完了，我心里很沉重。我说你不要激动，我说你认识我，我是不会逼你做任何事情啊。她才静下来。过后跟他谈谈过后，我问他，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不要。这又是一个失去机会的一个沉重。因为为什么？他觉得人家逼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有些人怕麻烦，使到家庭里面怎么样啊？被家人骂或者得罪家人。其实我们不要担心，如果是神的工作，好像那个老人家这样，神要拯救他，神就拯救他了。我们的本分就是怎么样，尽量抓住机会，或是传福音，或是建立桥梁。所以安德烈不但是传福音，也是告诉我们常常建立桥梁，建立桥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建立桥梁。他们在医院，我们去探访他，建立桥梁。我们在家的时候，有时候有机会，特别我们探访的时候，在探访他，就建立桥梁。我们有建立桥梁吗？我们教会一位姐妹，我很欣赏她。每一次她的阿公在医院的时候，她说：“阿嬷在医院的时候，牧师，我的阿嬷在医院。”只是讲这句话，我就明白她意思。好，你给我那个医院的那个病房，我去探访她，就去了，跟老人家讲话谈谈，然后偶尔为她祷告。牧师，我的爸爸在医院。好，在一个病房，我就去了。每一次去都是建立桥梁，建立桥梁，建立桥梁。哎，直到有一天他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就没有那样的抗拒了。即使没有机会祷告也不用紧，就是建立桥梁。弟兄姐妹，你爱你的家人吗？你的家人在哪里？你的孩子在哪里？你的亲友在哪里？ 我也很迫切，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信主，我为我妈妈祷告18年，建立桥梁，把她带到教会去，让她跟老人家认识18年。过后我的外公信主，但是我跟你一样，很多的亲人还没有信耶稣，有3个哥哥3个姐姐都还没有信耶稣。有桥梁建立吗？有桥梁建立，他们认识教会的一些人了。但是我常常跟上帝说，上帝，妈妈18年了，如果每个18年我的命哪里有这么长，即使我命这么长，他们的命也没有这么长嘛。为你的家人祷告，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姐妹在哪里？你有爱他们吗？你有爱他们的灵魂吗？他们灵魂可能在黑暗的当中，做个安德烈，为主做个安德烈，让先信堂看见，因为有许多的安德烈，得救的人数增加了，因为有很多安德烈，我们的亲人也在这个地方。分信短歌里面就一样，这有这样的一首诗歌，有没有一首短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有爱他吗？你们唱过吗？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有爱他吗？你的姐妹，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亲人，你的友人，做个安德烈，跟上帝说，上帝帮助我，我愿意做个安德烈。我们再看看巴拿巴，我们看巴拿巴的时候，人把人带到教会来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他们从前门来，又从后门跑掉了。但是因为教会有巴拿巴啊，不但能够把人带到教会里面，能够把人带进耶稣基督里面，牧养他，栽培他。巴拿巴是牧养跟栽培的事工。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巴拿巴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4章那个地方。使徒行传第4章讲到，当时呢教会的人增长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有需要的。巴拿巴做什么？巴拿巴就把他的田产田地卖了，把奉献带到使徒那个地方。我们第一次看见他，他有奉献的什么见证，他支持教会的事工，支持传福音的事工，支持慈惠的事工。这是什么？这是成熟的生命。一个成熟的生命一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我能够为主做什么？这是成熟的生命。是的，当一个人先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从主得到救赎的恩典，主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的受难节，我们都纪念主的牺牲受难受死。原本挂在十字架上受地狱一般的痛苦的人是我们，但是我们的主那一位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位耶稣，竟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牺牲。还有我们来到教会，教会牧养我们，接待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灵命得以建立。但是我们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我能够为主做什么？你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成熟，我能够为主做什么？我们能够为教会做什么？看见有需要，把田地卖了奉献。他原本名字不是巴拿巴，他的名字原本是什么？他原本的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这个人塞浦路斯的这个巴拿巴，原来的名字是叫约瑟。不，因为他很会劝勉人，他很会安慰人，你哭哭啼啼，你看见巴拿巴他讲一两句，哇，你的眼泪就干了，你心里很沉重，你跟他谈一下子，他为你祷告，你的心情就轻松了。难怪人家叫他做劝慰者，很会劝勉跟安慰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有巴拿巴的话，这是教会牧养跟栽培的工作。然后自杀的人一碰见巴拿巴就不会自杀了，你就明白吗？所以这是他的劝勉的工作，他牧养他栽培的事工。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11章刚才我们读，他为什么能够做牧养跟栽培的工作？因为他有眼睛， 很多人有眼睛他是看不见，巴拿巴有眼睛他看得看见，看见什么？你看刚才我们读十一章那个地方，他说风声临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说哎呀，安提阿教会有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为止。他到那边23节说，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他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他能够在教会里面看见上帝的手在工作，还能够看见这是恩典。有些人看不见的，有些人看见就是什么酸葡萄，工作很好了他心里酸溜溜的。有些人看见了他们就不高兴，哎呀，很多的这一个消极负面的话巴拿巴不是这样，这是神的恩典，安提阿教会增长了，这是好的事情，他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是的，巴拿巴有眼睛，他能够看见恩典，所以他能够知道当能够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够劝勉一个人的时候，这也是恩典。他也能够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真诚有真心的人。所以当刚才我们读到第九章，哎呀，这一个扫罗信耶稣了，他就来到耶路撒冷要找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跟领袖，大家都怕他，因为大家都风闻他原本要到大马士革去捉拿基督徒了。这一个法利赛人，这一个专门把男女老幼都抓进监牢的，竟然来到耶路撒冷了，大家都惧怕他，对他有防备的心，大家不相信。圣经说什么？唯有巴拿巴伸手接待他，他看到，他有眼睛看到，这是一个很真诚很真心的人，这是一个需要建立的一个弟兄，他接待了这一个保罗或者扫罗。今天我们当中有新来的人了，是谁愿意做巴拿巴伸出手跟他握握手，欢迎你来教会。你向左向右看，今天是不是有新人？有新人的话伸出手欢迎他啊。不要等他来了没有人跟他握手，当然来教会不是要单单握手啦，我他至少欢迎他一下。离开的时候，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还没有人跟你握手，等一下你来找我，我跟你握手。我第一次到教会就是这样啊，那时候我是一个少年人，那时候我们参加团契，传道人叫我们去教会，好，我们去教会。那一天礼拜天我很早到啊，九点半聚会，我八点多五十分这样就到了。哇，到教会还没有人来，我跟朋友约好了，因为年轻人都是要找朋友啊，朋友一起来约好来，大家来。哪里知道我到教会的这时候差不多九点，下大雨，下大雨呢，我朋友呢都是用纸这个连在一起的，看见雨就不来了，出卖我。所以那一天我剩下我一个人聚会，聚完会那天传道人讲什么我忘记了，那是等三四十年前的事情。那么呢过后呢唱什么诗歌也忘记了，我记得是什么，聚完会后这里一组人讲话，那里一组人讲话，传道人跟别人讲话，没有人跟我讲话，好孤单哦，我是最年轻个人啊，少年人啊。然后但是少年人也有面子嘛，就不要让大家知道我尴尬，我不好意思做什么事情。如果是你要做什么，我告诉你我做什么，我就走到教会的一个墙壁，很多布告栏，很多报告，就从第一个报告读读读读读读读读，慢慢读读读，读到最后一个报告还没有来人跟我讲话，我很惨嘞。读到最后一个，忽然间一个姐妹就走到我旁边了，她就问我两个问题，弟兄姐妹，30多年前这两个问题今天还在我的脑海里面，你就知道那一个感动是很深的。第一个问题。你是第一次来的吗？很自然，大家看见新人，你是第一次来的。我说没有，我曾经来参加过团契。第二个问题，很奇怪，我相信你们不会问的。你看见第一个人来，新来的人，你应该问可能问其他问题。不过第二个问题要问什么？你会翻圣经吗？奇怪，问我这个问题会翻圣经吗？我说我会翻一点点，他就走掉了。不过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很谢谢他。我自己立下心志说，如果教会有新来的人，没有人接待他，我一定要跑去跟他握手，免得他看布告栏，第一个报告看到最后一个。今天，如果新来的人，做个巴拿巴，好像当天他伸出手接待保罗，我们愿意吗？宣信堂的巴拿巴在哪里？巴拿巴有眼睛，他能够看到有潜能的人。 在牧养在栽培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谁有潜能。当他在安迪尔侍奉跟工作的时候，安迪尔的这个工作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兴旺。他说：“我一个人不够了，我要找同工，找怎么样的同工？”于是呢，找同工是找比较比他差的同工，所以他不会超越他。巴拿巴不是这样，巴拿巴很愿意超越他啊，找一些同工，让这个同工把最好的带到主的面前。真的过当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保罗最后成为领袖，虽然是巴拿巴先带领。这个就是巴拿巴了，他牧养他栽培，甚至这个人很愿意让这个人超越他。所以他找谁？找扫罗。知道这一个人，当扫罗曾经有跟他分享过，我相信他在怎么样在大马士革信主了过后，主怎么样呼召他要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安迪勒的教会是一位传福音的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人，他找最好的奉献给主。这就是巴拿巴，最好的，找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当中谁是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你们家里的孩子哪个是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拦阻。如果有一个青年人，我们的孩子要热心侍奉上帝的时候，不要拦阻。我知道不容易，特别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很强调这一个什么，这一个这个学业很重要。但是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为主愿意做个巴拿巴，也把最好的带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的家中有孩子，跟你有一天跟你说，爸爸妈妈，我要做传道人，你看这样的孩子是可以以后做国家的总理的，你愿意让他做传道人吗？你看这一个孩子是有潜能做这一个工程师，可以做这个医生的，你愿意让他做传道人吗？很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个巴拿巴，为主做个巴拿巴，把最好的带到主的面前。我在教会这段时间熟悉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有好几个家庭因为自己拦阻孩子不要让他们热心或者做传道人，我们看见过后这个家庭不蒙福。不是说他们的家物质不蒙福，物质很丰富，但是在属灵上不蒙福。有一个他的前辈，他们的长辈阿公是做这个，公公是做牧师的，过后爸爸是做教会长老。来到儿子的时代，儿子一天跟爸爸说，那可是几十年前了，爸爸，我要做传道人，全职传道人。爸爸知道在那个时代做传道人又辛苦，薪水又少，很不容易。爸爸劝他不要了，把书打好好，以后做生意或者做一份工作长老。做长老的爸爸这一个劝他不要做这一个传道人，拦阻他。当然最后他就没有做传道人了。过后怎么样？阿公做牧师的阿公过去了，做长老的爸爸过去了，这一代第三代的人是基督徒，就不过在教会非常的平庸，只是参加做礼拜。牧师的后代，神仆人的后代，只是做平庸的信徒，甚至有一些都没有到教会去。物质丰富，属灵贫穷。弟兄姐妹，当神要用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要鼓励，不要拦阻他们。巴拿巴有眼睛，看到扫罗是一个有潜能的人。巴拿巴有眼睛，看到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看见软弱人的需要。他说这个马可原本在第一次的布道旅程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我可能种种原因这个马可不习惯的话，结果怎么样，掉队了，跑掉了。这使这个保罗非常的生气。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当第二次他们在15章要重新第二次去布道的时候，马可来了，说我愿意跟你们再一次去布道， 保罗说 No， 你上次跟我们在这个别家那个地方你跑掉了，不行，害得我们三个人变成两个人，三分之一不接到，那个是很吃力的。他说不可以，啊 ，please， 让我去吧。No， 哇，很坚决，因为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巴拿巴好人嘛，上到这个好人，他很劝勉，他有这个栽培跟牧养的，让他去。No， 不行，他们起了很大的争执。我们读圣经，其实如果我是巴拿巴哈，我可以用权柄说，哎，保罗，你不要忘记谁带你进来的啊。不过巴拿巴没有这样讲，就巴拿巴好，你带你的宣教队，我带我的宣教队。所以他就带领马可到塞浦路斯建立马可起来，一个软弱的弟兄，一个失败的弟兄，一个跌倒的弟兄。巴拿巴是一个栽培牧养的一个人，他建立马可，以致这位马可，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当保罗年老在监牢的时候提摩太后书你读的时候，他写信叫他年轻同工你提摩太赶紧把叫马可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对我传道的事工有益处啊。马可被建立起来了。使徒彼得年老的使徒彼得说：“马可是我属灵的儿子啊！”他看中这是属灵的儿子，上帝自己感动使用马可，写下马可福音。巴拿巴没有写福音书。巴拿巴从第十主章之后，在使徒行传你再没有看见他的名字了。但是他是一个隐藏的侍奉者，在教会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愿意栽培牧养，使到别人被建立起来。弟兄姐妹，当巴拿巴跟扫罗在安提阿教会牧养的时候，一年的时间我们看见这间教会的人数增长的，一年的时间他们栽培他们的时候，直到他们能够的生命非常的这一个成熟，活出耶稣，有生命的信徒，有见证的基督徒。那么呢，因为这样他们当时安提阿的信徒到处去的时候，别人看见，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别人从他们的生命上看见耶稣，诶，这个很像耶稣，这个很像基督，这个很像基督，结果叫他们什么？小基督，小基督，小基督，小基督，小基督是什么？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让人家看见耶稣是真的，他们的生命让人家看见基督就是他们的生命的彰显出来。为什么？因为有巴拿巴。我们愿意做个巴拿巴吗？为主做个巴拿巴。巴拿巴的特点是什么？他圣经说他是一个好人，就是说有好见证，他的生命是成熟的。我们看见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他愿意顺服圣灵，能够爱主的话，相信主的话，他愿意顺服圣灵爱主的教会，他愿意顺服圣灵爱人的灵魂。你看见巴拿巴他大有信心，他相信上帝的道。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安德烈，需要有巴拿巴。安德烈在哪里？巴拿巴在哪里？弟兄姐妹，安德烈在这里，巴拿巴在这里，就在我们的当中。为主做个安德烈，敏感人的需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做个安德烈，把握机会，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做个安德烈，能够抢救灵魂。40多年前，也是我们去分单张，这件事情也是很深深的绕在我的脑海里面。你说我们在楼上分单张，你到楼下去，楼下地板有很多你所分的单张，有没有？因为楼上拿了就丢下去在楼下，所以不用奇怪了。那么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不要给人家坏的印象，哎呀为什么基督徒乱丢纸，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单张一张一张拿起来。那么呢，我就看到一个当时另外一个少年人，一个弟兄就拿起来了。他拿起来了，他讲一句话，这句话30多年了还在我里面。他拿起一份单张，他说一份单张一条灵魂。不是因为单单不要弄把地方弄得肮脏，而是他看见这个单张，一份单张一条灵魂。弟兄姐妹，这是爱灵魂的心。做个为主做个安德烈，为主做个巴拿巴， 愿意常常在主的面前把时间、把才干、把金钱、把恩赐奉献给主。我能够为主做什么？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为主做个巴拿巴，有眼睛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为主做个巴拿巴，有眼睛看见人的需要，人需要被建立起来，人需要有机会，好像保罗，好像马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神把许许多多的安德烈、巴拿巴加在我们的当中，使得救的人数能够增长，使生命成熟的信徒也能够增加。我们祷告，恩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在每一个时代你兴起不同的人起来做安德烈、做巴拿巴。我们向主求，就在宣信堂这一个教会里面兴起许许多多的人起来做安德烈、做巴拿巴。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